弟兄姐妹，你们好！我相信，在这一次居家抗疫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躲在家里，我们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压抑在心头。我们忧郁了，我们无望了，我们灰心了，困惑了，甚至我们愤怒了。啊，据说在北欧呢，他们在11月跟1月啊，他们2个月中间的自杀率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月呢，天阴却晴，人的心境会落到最低点呢，啊，忧郁啊，人就容易犯上这个忧郁症，因为看不到蓝天，也看不到这个阳光，无望，没有出路，只看到阴暗，人生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们就结束自己的生命。神造人呢，是具有丰富的感情的。那感情呢，也有2种，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负面的。那2种的感情，有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在那边的奔腾。他们有时候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乱走乱跳。我最近听了一个名词，叫做 thought monkeys。Thought monkeys 呢，也就是猴子一般的思想，就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些的负面的思想情绪，就好像这个没有人管的那些的猴子一样，在我们的心里就从事破坏的工作。如果我们平常是正常的，心里有能力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猴子猴孙呢一个一个抓起来，就放到笼里面去。但是，当我们里面的力量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这些的猴子猴孙就会出来搞破坏了。面对负面的情绪，我就看见诗篇42到43篇，诗人呢，他同时也是遇到很多负面的情绪。开始的时候，他就问自己的啊，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的负面情绪包括了悲伤、流泪、忧闷，然后怀疑神、烦躁，又怀疑自己、哀痛。那么这个加起来呢，最少有6种的负面情绪在他的心里就并发。那并发在一起的时候，我看那个杀伤力是非常的大。他是怎么来去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呢？让我们来看看。这2篇诗篇，我打算呢就把负面的先讲，所以在次序上呢，我有一点的调换。42篇的第3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断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篇42跟43篇呢，原来是属于一篇的，是合起来的。因为从结构、从思想、从主题，我看见它都是很一致、很连贯。我相信后来呢，因为某种的原因，就把它分成2篇。那诗人呢，是可拉的后裔。相信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歌唱者，他们是负责圣殿里面的敬拜的侍奉。因为战乱的原因，他们现在是流亡在以色列的北边的黑门岭，还有米沙山的地方。他们远离圣殿，他们不能守节。那就加上当地的人呢，那些外邦人呢，来讥嘲讽，所以。这2篇诗篇呢，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来写成的。如果你看第3到第4节呢，它有从前，然后有追想，所以现在他是怀念过去，因为现在遇到的疫情或者疫景，他再加上过去的甜美的回忆呢，就更加痛苦。仇敌对他的讥讽呢，就是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我们相信主的人呢，被人家就挑战说，你是侍奉神的人，你是日信爱主的人， 那如果神是真的，那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的灾难呢？为什么别人都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你却经历如此的不幸呢？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经常都会被一些不信主的亲人啊、朋友啊，有时候用这些的问题来挑战我们。那到了一个地步呢，第三节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当然这种是夸张的一种的说法，是诗篇里面经常会有的一种的说法。他呢没有胃口，他在落在困境的当中，他珍馐百味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想吃，他吃什么呢？就把眼泪当作饮食。乌加列的文字里面呢，有说眼泪好像酒一样，就把它喝下去。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吧。我记得我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出道大概四五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来牧养。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以后，有一个会友呢，就在当着众诗班员的面前呢，就大声的那喊，然后就不满意我某一个的事情的。那他用的话呢，也非常的强烈。我当时候年轻呀，经验也不多，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很恶劣的一种的对待，我心里就不知道怎么办。我整个人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我就。后来就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我的眼泪呢也不断的流，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本来礼拜天下午我要去一个教会讲道，我就跟我太太说，请她打电话给对方，说我有一些身体不舒服，所以不能去了。我真的可以体会诗人这个说法，就是以眼泪当作饮食。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做，东西也不想吃，就是在那边流泪。第四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极其的悲伤。吕振中他的翻译就是，我这些事我每逢追想，便轻舍伤感出来，将伤感呢就轻舍出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在种种的压力的底下，诗人心里感受到各种的负面情绪还有压力，他对信仰开始来质疑，他的信心也开始摇动，他想到过去很美好的那些的环境，美好的经历，一同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但是现在一想，现在是孑然一身，还有远远的离开耶路撒冷圣殿。所以他向往，那又加上仇敌的欺压，所以他痛苦上就再加上痛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想过去一些甜蜜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不想还好，越想呢，跟自己现在的意境来去比对的，就会感觉好像雪上加霜一样。譬如说回忆过失去的亲人，那想到他们以前在你的旁边，大家美好的时光，心里很难受。又想到夫妇以前的恩爱，现在竟然成了陌路人。又回想到自己的健康，以前精力充沛，现在百病缠身。又想到自己以前呢，很有活力，很有才干，很有恩赐来侍奉神，现在呢，却没有了。又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在冲击的底下，我们想到过去一些美好的情况，想到我们的经济过去是蛮畅顺的，想到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现在呢，很可能连这个工作也不保，等等，就把我们呢，就弄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但是我感谢神，因为诗人呢，他开宗明义的就把正面的那个情绪先带出来，这个叫正能量。 他开始的时候，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好像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对神的那种的渴望，他把自己负面的情绪 redirect 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的面前，他把他心里的那种的倾诉就向神来表，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当我们看一些的图画，就把这个诗篇42篇第一节呢画成是一只小鹿在溪边，然后在那边喝水，是非常的宁静，让人陶醉向往的一种的画面。但是这个是不是诗人实际的情况呢？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诗人是在极度的煎熬，然后很大的压力、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冲击在自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幅的图画，就好像这一幅的图画一样，诗人在这个层层的黄土的上面来奔驰，好像一只野鹿，然后他要找水源，又加上被恶兽的攻击。然后使他找水源的可能性减到非常的低，他心灵里面发出痛苦的哀鸣，然后他在神的面前一直要回应一个挑战：你的神在哪里呢？灵里面的这干渴带来缓慢的致死的那种的苦痛，我相信一点都不平静。但是在这个很大的冲击的底下，我们看见诗人对神发出一个心底的渴慕，要好像鹿先慕溪水，让神有一点点的这个凉水，然后帮助他滋润他的口干的喉咙，那他就已经得到满足了。我回想在50多年前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那我觉得我信了主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属灵的事物有很大的追求。我心里面就很想多读圣经，多投入侍奉。然后有时候我流连在教会里面很晚都不回家。我就是只是希望能够尝一尝这个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甘甜与凉水的滋润，但是曾几何时现在已经50多年以后，在生命中有很多的时段呢，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圣经熟了，事情看多了，been there, done that，然后就问一个问题，so what，那又怎么样？老油条的心态就出来了，凉水还在，但是欠缺了那种的渴慕的冲劲。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情况，你有没有这种的情况？我真盼望你要有这种的情况，不要就是老油条却安于自己的现状。我们要有一种就是不满足。然后，如果得到神一点的滋润，我们有一种的莫名的快感呢，就是世人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喜欢有一首的诗，就是祷文诗，他是这样说：他说，主啊，我匍匐爬过荒漠，杯空口渴，只想到你面前。却不知道是不是能得到滴水的滋润，但是若能够早一点认识你那丰富的水源，我会提着水桶飞奔到你的跟前。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诗人呢，他以为神是一个蛮吝啬的一位的创造主。我们要求啊，我们要迫切啊，那神才给我们一地的凉水。但是他没有想到，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发现神原来就是那个丰盛的泉源，然后他也是那个厚赐予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神。所以他说：“如果我早知道，我就提着水桶来到你的面前。 世人在最后，他在第五节有发出一个的宣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那这句话呢，或者是类似的这句话呢，在诗篇42篇、43篇出现了三次。这一篇的第五节，还有这一篇的第11节，然后43篇的第五节，三次出现，就好像副歌一样啊，很明显的就把这一篇的诗篇分成了三段。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三段来去研究诗人心路历程是怎么来经过的。诗人好像在这里呢自言自语，他对自己讲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这个问题的句呢，就出现了在这两篇诗篇里面有10次那么多。所以他心里实在是很多问题。他问自己：“你为何忧闷？”敌人也问他：“啊，你的神在哪里呢？”然后他也问神：“你为什么忘记我呢？”所以到处来发问呢。他好像失去了生命中宝贵的一些东西，然后正在逝去来去寻找。C.S. Lewis 他是这样说，他说：“在情绪变化不定的时候，仍然能够在理智上坚定不移，这就是信仰。不能用信仰来架炉自己的感情，你就是一个软笼包。你的信仰就指望由天气的情况来去决定。”啊，我觉得他讲得太好了。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情绪来主导我们的人生，甚至于主导我们的信仰。不要用情感来去劳驾或者驾劳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用对神的那个认识来掌控我们的情绪。他的笑脸帮助我，心窗之外有蓝天。神的笑脸呢，是与蓝天共存的太阳。他的笑脸帮助我，我喜欢这个说法。那其实笑脸这个词呢，在原文呢，没有笑这个字，只有面容这个字。那原文没有笑，但如果加上笑好不好呢？我觉得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面容就是我们的拯救。这句话呢，表明神的同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然后他的同在就是他的喜悦，然后他的鼓励，然后他的拯救。如果神掩面不顾我们呢，不理睬我们呢，那是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神向我们仰脸，那我觉得翻成笑脸呢，是非常的合适。还有比较传神，神会不会笑呢？神当然会笑。神当喜乐的时候，他会有笑容表达。那为什么他会笑呢？因为我们渴慕他，我们寻求他，他就满足，然后他会伸手帮助我们。神的笑脸是我生命的喜乐，神的点赞是我终极的追求，神的首肯是我侍奉的动力。求神帮助我们，相信心窗以外有蓝天，神的笑脸就是与蓝天共存的太阳。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呢，我们看到世人落入沉痛的回忆，他渴慕神。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大段，就是世人面对孤苦的现在，他纪念神。我们也是从负面的那边来去先讲。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然后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痛苦，他现在流落在这个北边，然后面对敌人的挑战讥讽，然后甚至欺压， 他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他回忆过去，他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他思考现在，他的情绪更加的波动。但是感谢神，借着仰望神，他重拾信心来走在他自己的路上。然后我们来看诗人他为什么心里会愁烦，因为他觉得神呢，在他的痛苦的时候好像没有行动，神呢没有怎么动静，默然不语。心灵最大的困扰，我觉得莫过于对神起了怀疑。如果种种的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的心里来波动，我们还是有一个靠山，就是我们的神的话，那这些的负面的情绪呢，很快就会过去。但是现在连那个靠山呢，我们都起了怀疑。我们以为神呢不好，以为神呢离弃我们，以为神呢他故意把我们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就是世人现在面对的，他孤苦，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觉得孤单呢有很多种哈，被隔离的孤单就是离群，那这种还不是最大的孤单，是被排斥的孤单。那世人现在在一个外邦地，那现在又被排斥，这被排斥的孤单，那这个孤单呢是大一点的。然后第三种的孤单呢，叫做存在的孤单。存在的孤单呢，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没有在我们身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一种存在的孤单，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对神的一种的向往，这种叫 existential loneliness，就是与神之间失去了联系而产生的孤单。诗人呢，这三种孤单都有啊，就是第一种就是这个被隔离的孤单，然后被排斥的孤单，然后最后他存在的孤单。那他怎么办呢？他纪念神，纪念神。那第六节他说：“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来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百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说，世人现在被流落在这个北边，就是从这个第六节可以看得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黑门岭就是约旦河的源头，就是在这个黑门山。那米沙山呢，应该是黑门山的一个支岭。地点呢不太能够详细的知道。那所以他现在来到这个北边呢，孤苦无助。那么他就用诗人的那种的表达的方式，他说：“你的瀑布发声，还有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我读这段经文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黑门山附近哪里有瀑布，哪里有波浪，哪里有海呢？没有啊。但是后来我带团到以色列地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们到了但的地方，就是约旦河的源头。然后我们走一些的小径，然后慢慢的去探索约旦河的源头，然后越走呢，有一种隆隆的水声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然后最后眼前一亮，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大的瀑布在那边。我们讲话呢，跟旁边人讲话都听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瀑布发声。然后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感谢主。这里用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出于神的允许的。诗人呢，用瀑布跟波浪比喻所受的痛苦，然后现在他的悲伤忧闷，那据 大的这一些的浪，好像这样盖过来，然后在他的心中产生很大的这种的影响。但是感谢主，他说这个是你允许的。他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在背后掌管一切。这里就是但哈，这个再上去就是黑门山。所以下面呢，他就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神的慈爱相随，神的信实是可依靠。他信实与慈爱，让他能够高声的来祷告赞美。这个不算很大啊，这个瀑布。”但是这个呢，就是黑门山那个水啊，从上面流下来，一直涌流，然后后来就成了约旦河的那个源头。我们应该将苦难深渊的波涛化作赞美的旋律，这个就是诗人他在做的。最后，他也来到这个副歌。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记得我女儿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患了这个产后忧郁。那个时候，我太太就过去来照顾她，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在家里。我心里很忧闷，我很忧虑，我知道。一切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掌控，只有神能够掌控。所以我每天呢，大概在两三个礼拜里面，我每天起来，我都用腓立比书第四章6到7节来祷告。你说同一节你怎么每天可以祷告呢？是，我就把它演绎，然后化成我心里面的那个感情的那个表达。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很忧虑。你的话语说叫我一无忧虑，但是我很忧虑，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也赐给我的女儿，让我们都经历你平安的那种的力量。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被这个忧虑所侵扰、所攻占。长话短说，两三个礼拜以后。”我的女儿因为换了一个药，所以她就好转过来。我也感谢主，因为腓立比书这个经文呢，就帮助了我，陪伴我度过人生最黑暗的一段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不需要忧闷，我们可以来仰望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神。那这个跟上一次的不一样，就是加了是我的神，然后把他的笑脸帮助变成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呢，现在把神呢的距离也拉近了。他落入了沉痛的回忆，他刻想神；他面对孤苦的现在，他纪念神。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段。他迎见无定的将来，他称颂神。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为何因我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最后，也就是这个副歌又重唱了。迎接无定的将来，他称颂神。他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现在的困境，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求神伸冤，求神伸冤。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为我辩屈。世人求神主持公道，他知道他一切的困难、仇敌的欺压， 都在神的手里。我们看第43篇呢，这个世人的心里的那种感受哈，有一点稳定下来了，稳定了。他认识神是全能的神，神就是他的力量。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很冷静的求神替他伸冤。他没有能力，他也落在这种种种的煎熬的底下，他里面已经没有力量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煎熬的里面，我们睡不着觉。那就算我们睡着觉了以后，睡醒了，我们里面还是没有力量。我相信这个世人呢，有一点这样。但是感谢神，他说：“神，你就是我的力量，然后求你发出你的亮光与真实，好引导我。”这个亮光与真实呢，就好像世人的两个使者，神差派来的使者，引导他回家。神的亮光是什么呢？就是救赎的丰盛。神的真实就是他圣约的信实。然后这两个仆人呢，就一直带着他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可能回到耶路撒冷，他有信心。甚至神会带领他到永恒的那个家乡。神是那个变屈者，我们有冤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替我们来伸冤。我有一位的牧师朋友，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受到很大的委屈在教会里面，然后他说他就读箴言第三章，读到第五到第六节，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英文的圣经他说，他必使你的道路通达，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然后他接下去他读到第17节，义人的道是安乐的，他的路全是平安。然后读到第31节，同样箴言第三章。31节就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以选择他所行的路。他心里看见这个种种不同的路，然后他感谢神，因此他也心中非常的坦然。神也后来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工厂，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侍奉。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变屈者，我们可以对他有足够的信心。当我们认定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世人来宣告：神就是我们最喜乐的神，他就是我们依靠的。好，再来副歌，就是自我提醒：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这个自我提醒呢，就是回应前面的，也作为这个整个的最后的结束。整个的诗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就是诗人因为回忆过去、思考现在、面对将来而产生众多的负面的情绪，但是借着仰望神，使他重拾信心来去面对问题。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知道刚才我已经说了，好像这个野马一样来奔驰。好像猴子一般的来去搅扰，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些世界上的人的一些解决的方法，他们否认，他们压抑，他们投射，就是把这个投射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意识就不是这个问题的所在，他们就把它弄到那个焦点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最后他们把它升华。将一些个人社会不能接受的思想欲望，转移到社会和自己可以接受和他人的身上，这些都是不良解决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一些可行的世界的方法。这一个叫做转移，就是把整个的那个目标转移了，然后疏导，就把自己感情疏导。譬如说，有北京大学有一个老师，他经常发 脾气的时候就摘那个茶杯和茶壶，后来呢，觉得这个花费太大了，所以他就转移到什么呢？就是去砍柴。那每一次很生气的时候，就拿起木头来，拿起斧头来，那就砍砍，那把自己的那种的怒气转移跟疏导。那当然呢，有一些疏导是好的，譬如说这个歌德他在失恋的时候，他就写了名著，这个叫《少年怀德的烦恼》。那这个是好的一个疏导。那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不朽的名诗。那当然了，最后就是休息了。休息也可以是属灵的一种的方法。那属灵人呢，我觉得我们要好像诗人这样，我们来默念神，然后神的话语，我们祷告、歌颂神。那这个是诗人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回应。我们需要借着灵修亲近神，我们借着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祷告，然后让我们的思绪走回正轨，然后甚至于我们积极的来去歌颂神。神是我们唯一的领路者。他要使我们从悲伤、压力与忧闷中走出来，经历心窗之外的蓝天。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走出来吗？你愿意以神的力量成为你心中的这些烦恼、负面情绪的代替吗？求神帮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一篇的两篇诗篇里面来看见我们怎么来去面对我们负面的情绪。我们免不了有很多时候被这些的情绪来去影响、压抑着。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现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灵都有一种兴奋，我们有一种的喜乐的情怀来去盖过了我们这些负面。求神。我们最喜乐的神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